家好，这里是枕边风，我是 Mia。
大家好，我是象征。
今天呢我们再继续录一期枕边的十万个为什么。最近收到了非常多的朋友们的留言，然后我们都很感激大家。谢谢大家跟我们分享各自的故事。
哎呀妈，太客气了，你这个
不是客气，是真的。就有的时候我看看，
我是代表大家来说，哎呀妈，你太客气了。
好吧，上一期呢，我们已经把那个
微信公众平台给大家讲一下，微信公众平台的账号是 The Ugly Truth。啊，就是中间没有空格的啊，就是我们的节目名字啊 ，The Ugly Truth， 然后去搜索就能加到我们的微信账号了啊。
然后今天呢，主要是跟大家念一念，我自己的微博上收到的私信啦，然后包括枕边风那个公众微公什么微博什么公共号什么官微。收到的私信，因为我真的是一个这个方面特别弱的人，
嘴还倒得过来吗？这个
不是，是因为我不知道那个应该叫什么。
还有荔枝 FM 的
收到的
一些私信啊，来开始吧。
好吧，开始吧。首先呢，我收到了一个女生给我的回复是：米娅姐，今天因为十一给哭了，原因是我
给哭了还行。
原因是我突然发现，好烦。原因是我突然发现，有时候自己可以接受一个人在外奋斗，工作慢慢来，前几年都会比较辛苦，能力也是需要积累的。可是父母不一定等得及，他们会想你快点有个男朋友照顾，快点安顿得很好，快点让他们放心。自己会因为他们的着急，也觉得没有足够的能力成为他们的后盾，没有让他们放心，然后就哭了。你刚工作那几年会有担心自己进步慢的问题吗？或者无法给父母交代什么的？工作的头三年是不是一个需要积累的时间？我再怎么着急，现在也没有那个能力，不是吗？好想变强大，无论是感情还是工作，我觉得都需要让自己更好，但这需要时间啊。好啦，念完了。相爷觉得嘞？
问你的问题啊，这是米娅姐啦。第一，对父母好这件事情，对父母的这个跟父母的相处吧，对父母尽孝心或者什么这件事情很重要，而且有很多种方法，并未见得非得是以一个比如说自己能力变强啊，自己进步很快啊，然后赚更多钱呐、啊，找个男朋友，这不是唯一的一个方法。我觉得陷入到这个方法里边，这个逻辑的这个套子里边，其实是一个挺难自己得到结论的这样的一个事情，也未见得吧。另外一方面来说，找个男朋友不是用来照顾你的，那照顾你找个保姆好了。对，找个男朋友是跟你一起进步，跟你一起相处，跟你一起去组成一个家庭也好，组成一个小团体也好，然后在一段时间之内，两个人可以互相鼓励和互相安慰和互相进步的这样的一个东西才是对的，
这样的一个东西
这样的一个模式才是对的。所以照顾我讲的就是一点，就是照顾对父母好不一定按照父母认为的那个好的方式才是对的。
我觉得三爷说的挺对的。其实我一个一个来说啊，我觉得你说的很对。刚开始工作的时候真的是需要一些时间去慢慢积累的。
然后我再回答一句，关于说刚开始工作时候有没有觉得自己进步比较慢啊这个问题，我没有，我觉得自己进步超快。
三爷是个特例啊，不要去踩他。
我确实进步超快，对。
Out, get out. 我觉得对，以我的很平庸的资质来说，我当年进步就挺慢的，但是我觉得慢慢来积累不是一件坏事。在刚开始打基础的时候打得比较扎实，这是一件好事。你需要让你的父母了解到这一点，如果他们非常着急你的进步的速度的话。我其实比较 比较担心一点，就是会有父母也会有那个所谓的 peer pressure 嘛，
嗯，
就是他们也会，比如说，老王家的小孩一个月已经赚5000啦，但是你还一个月赚4000呐，或者说什么，老张的小孩已经做到什么经理啦，然后你还在做助理啊之类的。就他们也会有这样的压力。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觉得首先每个行业都是不一样的，然后每个人的路也都是不一样的。你将来是你要
在这里我要跟父母们讲一下，说在全世界可能只有中国会是这样子不停的去攀比和打听
人家
小孩什么状况，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呢？
对，
就是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恶劣的一个，
对，我同意，
价值观
非常恶劣。
对，但如果说父母都这样说了的话，那你第一你要让他们知道这个本身是错误的，然后每个人有自己的生活，有自己的轨迹，有自己的发展的一个路线，那并不是对吧，就并不是说啊他赚多少钱你没他赚得多你就怎么着。那我父母是不是可以去嘲笑他周围所有的亲戚所有的邻居什么同事们的小孩呢？他们挣的可能都没我的零头多，那怎么比啊，对吧？
我觉得虽然像爷爷的说法偏激了一些啊，但是
理儿的话糙理不糙是吧。
对，就是父母呢，首先呢，父母不应该这样子去质疑自己的小孩。然后第二呢，你也不要因为父母的一些担忧，因为很多时候父母其实不太了解你究竟在做什么，就他对于你的，
我爸妈一直都在问我，每次都问一样的话，你到底在做什么？
对，就即便你跟他解释了，他也不一定能懂。
对，我解释过，他们还是不懂。
对，所以说，你不要因为父母的担忧或者他们的一些不太了解所造成的这些怀疑而去质疑自己。你要做什么只有你自己清楚，你需要经过什么样的训练，经过多长时间的积累才可以达到那个你要去到的地方，是只有你自己才知道的。这个你很容易看得到的，比如你在一个公司里的话，你很容易看得到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做到你老板的老板要坐的位置嘛。对吧，
15年嘛。
那所以
很多时候是，
对，所以说我觉得你刚开始工作的时候沉下心来去积累，这是一定需要的，而且当你积累的比较扎实的时候，对于将来你的工作会越就会是这个叫什么，是就虽然刚开始是事倍功半，但之后会事半功倍的，
就你走的你所现在看起来的每一次的艰辛也好，走弯路也好，或者说无功而返吧，甚至是那在将来都会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财富。
没错没错。
好，
他还有别的问题，说刚才我们说的是工作的部分，然后还有你说到的是感情的部分。感情的部分呢，我觉得听起来你应该也是刚开始工作，那这个时候其实感情往往是不太容易，就不是很就我是说个人的心绪是比较起伏的。所以在这样的一段时间当中，首先呢，我觉得男朋友的问题呢，是可遇不可求的。因为就像你说的，很想变强大，然后其实强大很多程度上，在一个很重要的程度上，它其实是你能够稳得住自己的情绪。所以说你只有当自己可以稳住自己情绪的时候，你才可以有那个情绪去关照另外一个人嘛，对吧？那至于男朋友的部分，那刚才向爷也说了，我同意，男朋友其实不是想要找一个人去照顾你，如果你的期望只是在这里的话，那么我觉得没有一个人是天然就必须要去照顾另外的人，
或者你的父母的期望是在这里的话，你让他们知道。
对，所以我觉得还是相对来说把问题想得太简单了。就是 把想的更多一些，更全面一些，然后真正的去想想你究竟在工作上也好，感情上也好，你想要的究竟是一个什么人，是一份什么样的工作轨迹。
嗯
嗯，然后你会自然自己有判断。
OK 好，下一个。
哦，我老以为是相爷在念。
这同学真的。
有一位朋友问说，米娅老师讲讲送过相大哥什么惊喜吧。
哎呀
哎呀，好吧，惊喜这件事情。好吧，我来讲一个，其中一个。
嗯，
就是我那个时候刚开始还在跟相爷交往的时候，然后很快呢就碰到相爷生日了。
嗯，
所以当时就给相爷策划了一个
surprise
party。 对，
supply
对，因为当时正好，我当时还住在上海嘛，然后相爷也到上海来出差是吧，那天是。
对，
对，
是当时那时候我先去广州，然后从广州到上海做一个艺人叫 Priscilla， 一个美国的民谣歌手啊，然后一个小女生，然后在上海做巡演，然后我就正好到上海出差，在我生日的当天上午到了上海。
对，当然这当中也有我一就是不断的去跟他要求，你必须要到上海来啊，这样子的。这样子的要求啦，一直不断提这样的要求。然后
他要是不提我也应该不太会去，我觉得。
对，因为相爷一般不太亲自出门带艺人。对，
对，因为我比艺人都大牌。
好烦。因为你比艺人都难搞好吗。
对，真的。
然后呢，在那之前呢，我就因为在上海其实当然后来发现相爷也有很多朋友啦。之前刚开始交往的时候，我其实不知道他在上海有很多朋友的，所以我以为呢他在上海是孤身一人。那我当时就找了一个大概有个二三十个座位的这样的一个小的，
没有二三十个吧，也就十二三个，
没有，有二三十个，只是我把它包下来了，所以就是桌子拼起来你看起来比较小。那它是一个小的就是餐吧吧，就是他可以吃饭，然后也可以就是喝点东西这样子。然后呢我就发了邮件给我在上海的一些最亲近的朋友们，就是告诉他们说我的男朋友要过生日了，然后我想请大家吃饭。然后这个所谓的吃饭呢，我告诉他们说，首先你们要在这个餐厅里面帮我来演路人。所以当时我把这个餐厅包下来之后，这个餐厅里面当时坐的所有的人都是我自己朋友。
哎，
然后他们各自还各自设定了情节。比如有一位同学，我一个朋友叫 Moni， 然后他就设定自己为一个落寞的正在等待朋友到来的女子。所以他就坐在就是面对窗户的一个位置，然后
非常落寞，
就一脸落寞状。然后
很抓马是吧。
对，然后他后来还问我说，你有没有看见我的表情，然后我说完全没有看见你的表情，就他还带表演的。对，然后所以他们每个人自己都有情节和自己的背景故事。然后呢我要让他们把这个餐厅坐满大概四分就五分之三吧，因为通常差不多吃饭时候上座率是这样子。
对，
然后呢我跟老板事先跟老板确定了所有要吃的餐食，那个菜单我全部都看过，然后呢酒单我也都看过，然后都跟老板策划好，就是我先跟相爷说好，我要带你去一个新开的餐厅吃饭。然后我们去了之后呢，会我会进去问老板说，哎，老板，那个我们要吃饭可不可以？然后老板说，啊，我们不供应餐的。然后呢这个时候呢相爷理论上应该就会很不耐烦说，那我们走吧。然后我就告诉他说，哎，那你先坐一下。
我来讲吧。
为什么
以我的这个角度啊。
哦，好
啊，就当时是这样，就是说我就讲那个那天那个米娅老师先跟我说，哎，我今天实在太忙了，那时候确实很忙啊，然后说今天实在太忙了，实在没时间帮你去准备礼物，晚上我们就随便简单吃点东西好了。我说可以啊，因为我也不是很在意这件事情。然后呢那个他就说，那我来找你吧，我先到酒店找你。我就跟他说我住在哪个酒店啊，几号房啊，然后他说我大概可能七点钟 会来，然后差不多六点多一点的时候他就到了，就给我发那个微信说，哎，我已经到了你房间门口了，你在吗？那时候我不在，我在旁边的房间跟同事们开会。那我说好，那我就回来。我回来之后呢，我们就聊了一会儿天啊，玩了一会儿，然后这期间他就不停的在发微信看微信。然后我当时我还说，哦，我说嗯你很忙哈，然后他说嗯对，最近真的蛮忙的。我想说好吧，那就就忙呗。
对，那个时候我其实是在确认各部门都准备好，然后
有没有到，
对，他们要去的演员都已经在路上。
对，然后完了差不多七点四十左右吧，
你记得好清楚啊。
差不多七点四十左右，然后那个面老师说，哎，我们可以走，可以走了。我说，啊，真的吗？
因为我收到消息都到了。
对，然后我说那就走吧。我们就穿外套就下楼，然后就打车去了那个地方。那个餐厅本身的审美也很好，然后装修的状态也不错，然后而且外边看起来也还蛮像样的，虽然小小一个。然后我们就进去，进去之后呢，我就发现每个座位都有人，
嗯，
就是每个座位上都坐了一个人，然后呢，有特别无聊的在那等待的落寞的女子。因为我进一个地方之前，都会把那个这里边的人都还先扫一遍嘛，
嗯，
然后发现有这样的，也有那种两个人坐在桌子的两边，然后在玩 iPad 的一个对战游戏的一个什么那种。我想说，哎，真是够了。然后这时候就发现只有一个空位，就是在整个餐厅的最角落吧台的一个下面。
对，因为我待会来讲为什么是那个位
置。然后就只有这一个位置，然后我就说，哎，嗯，那个我进去之后第一反应是说，哦，这里这么满啊，就是人这么多，然后因为我还蛮讨厌人很多的地方，然后会很吵，然后我就说要不换个地方。然后正好米娅老师就去问那个餐厅老板说，这里有没有东西吃啊？然后那个餐厅的说，哦，我们这里不供应吃的。
嗯，
然后我说那咱们走吧。
嗯，
然后那个妙老师当然也是吧，最佳女主角出身，然后也非常慧眼，说啊，真的，那要不你先坐一下，我先进去上个洗手间什么的。
嗯，
然后我说啊，那好吧，那我就坐在那里。就我就背对着这个整个的屋子，然后就坐在那个角落里，然后拿出手机来特别无聊的刷一刷。然后这个时候，哎，突然音乐声响起，米娅老师就从里边换了一身这个是吧dinner 的 party 的一个晚宴装出来，然后抹了非常鲜艳的口红。对，整个就是精心打扮过，换了一双很迷人的高跟鞋，然后出来端了一个生日蛋糕，然后到我面前说，嗯，生日快乐。
那我先打断到这里啊，哎，故事我先来解释这其中的心机，
嗯，
就为什么一定要是那张桌子，是因为那是整个餐厅唯一一张看不见里面通道的，就看不见，不能直接看到厕所门的，
嗯，
一个位子，
嗯，
就无论是你正对坐还是就正面坐还是背面坐，你都看不见厕所的门，因为我把所有的东西都放在厕所门那里，
嗯。
就是你到厕所，就我在厕所里面准备好我所有的行头，然后厕所门外面才有化妆的镜子，
嗯，
所以我要到外面来涂口红啊什么的做准备，而且蛋糕出菜的位置也在那个通道里面，
嗯，
所以说我必须保证他看不见这一切，
是，
嗯，然后我是都准备好，然后端好蛋糕之后出来还按灯了呢，
对对，灯也按了，
然后我就跟他们讲好，然后老板开始放音乐，这个音乐是，嗯，这个 playlist 是我提前先给到老板，
对，
是从我们两个认识第一天开始相爷在他的朋友圈当中 po 的歌，而且是按照日子的每一天的顺序，
对，
一首歌一首歌一首歌我给到老板的，
嗯，
所以他是按照我们的相遇开始的这个行进的顺序来播放的，
嗯，非常厉害。然后当时我也非常的吃惊，然后当时
只少了一首歌，
少了一首
黄河水，
是黄河水，
因为实在太不合适了。
黄河的水不停地流，
对，太不合适，然后被我拿掉了，嗯，
对。然后当时，然后完了，我就当时有点 小伙伴们都惊呆了，然后我就觉得我靠什么情况，然后因为我从来没有到过从来没有经历过一个这种 surprise party， 然后我也非常的感动，然后米娅老师就端出蛋糕来，然后开始给我介绍他，
对，然后里面所有的演员们都站起来说哦生日快乐，然后相爷就愣在那儿，
对 what the fuck，
对，
我想说我没有告诉上海的听众我来了
见人
对，然后完了那个就开始米娅老师逐一介绍这些人分别是谁，
嗯，
是他的什么什么朋友，什么时期认识的人，
嗯，
然后怎么现在在做什么啊什么之类的，然后大家就坐下来开始吃吃喝喝，就非常开心，就很像做梦一样，那个晚上对于我来说，
对，而且我之前提前就跟我朋友订了一个蛋糕，然后那个蛋糕的就是那个蛋糕长的是一个黑胶唱机，
哎，
对，然后我那天为什么会提前到呢，是因为我提前先去餐厅 check 了所有的，就去 confirm 所有的这些部门都已经安排好，就包括餐食在准备好，我都进到厨房里面去看他们做所有的准备，然后酒啊什么的提前都醒好，然后呢结果呢从冰箱里面拿出那个蛋糕的时候，那个
唱针，
对，他唱针断掉了啊，好伤心，
对，然后那个黑胶唱盘的那个蛋糕上的黑胶唱盘样子的东西上面写着一些字，就是我们，就是我当时的算什么座右铭、
嗯、对，
对，就是我之前有做一个戒指，然后我设计的一个戒指，然后戴在手上，那个戒指上刻的那个字就是黑胶唱机上的那个字，就是
Fuck the whole universe、
嗯、对 Fuck the whole universe，
对，然后我朋友因为这几个字跟我抱怨了半天，他说字母太多了因为要把黑胶唱机写上一圈嘛，然后他实在是字母太多、嗯、写了半天对，然后后来就、
嗯、
大家就把桌子都拼到一起开始吃吃喝喝、
嗯、聊天呐、啊。
对、嗯、然后那天真的过得还非常，就还蛮开心的、嗯、几乎
像做梦，
对，然后我重要的朋友们都无论是多忙然后在多晚的状况下都赶来，然后、
嗯、
就是大家就是见一面呐、啊，这样就还蛮开心，
嗯，
好吧、
哎、
这也算惊喜吧、嗯、
好，
嗯，下一个，
谢谢
不客气然后有一个朋友说，米娅老师，我男朋友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我工作都两年了，感觉压力很大，不知道怎么调整自己的心态，
嗯，
所以你的男朋友是跟你同龄吗？还是他比你要小？还是，所以看起来是他，因为从你的表述上来看，是他找不到合适的工作。
嗯，
那分两个状况来说，一个是他找不到工作，另外
找不到工作一般都会说找不到合适的工作，
对，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他真的是找不到合适他的工作，
嗯，
那我觉得首先你感觉压力很大，这个压力是来源于什么方面呢？
是经济方面吗？
对，还是说
我现在脑子里都是那天晚上的情景，
哪天晚上
就是 party 啊哎呀好甜蜜，
哎呀，那个其实前两天是我跟，就十月二号的时候是我跟相爷的、嗯、就是在一起的一周年嘛，
嗯，
然后当时我其实也小小的策划了一个惊喜，结果被识破了，
对，
然后因为我一直认为相爷不会记得这个日子、
嗯、
结果他有一个软件，
有一个 APP，
然后有一个 APP 可以帮他记这个日子，
帮我记每个日子
但是你记得也没有怎样啊就那天我们晚上我、嗯、故意让他的艺人然后拖他到晚上九点半再放他回酒店、
嗯、
然后我在，因为我们那天住在洱海边上嘛、
嗯、
然后就在洱海边上，然后就是点了一些灯啊，然后就是开了一些酒啊什么的，就还蛮漂亮，就直接可以望到洱海和星空的，
嗯，非常非常漂亮的，
对，
景色，
对，非常漂亮的景色，
嗯，
可惜被识破了那继续回来说、
嗯、
说那个这位朋友的遇到的问题，嗯、我觉得调整自己心态这件事情很多程度上是要看怎么说呢，你看你怎么去看待 这件事，就你怎么、你怎么去看待你男朋友找不到工作这件事。那在调整心态这件事情上，我没有办法帮到你，我没办法教你说怎么样才是对的心态。那只能说对你来说更重要的事情是什么。你如果觉得自己的男朋友要有一份自己的事业对你来说非常重要的话，那可能你就需要让他知道，就是让他知道对你怎么来讲呢。
我觉得这里边有一个问题是说，那他没有工作意思是你养他吗？
对啊，就是说如果你们两个将来要一直一起生活下去的话，他是需要去做一些努力的。
对啊，
无论这个工作是不是合适他，他需要去为这个，就他需要去带面包回来嘛。
对，要不然我觉得会有点太自私。对，就为什么他可以去那么怎么说自在的挑选他想要做的事情。而其实坦白讲，我说狠一点，没有人，每个人都是想要不劳而获的嘛。
嗯，
对，其实大家最理想的状态就是不劳而获，我成天待着还有钱进来，钱还不少，那当然最开心了。那但是每个人在工作中都有很多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要去做。
对啊，对啊，
对啊，没有什么是所谓理想的工作，
对，没有什么是真正那么合适的工作。
对啊，我觉得。即使说像我这样现在做的是一个我想做的工作的同时，就我想做音乐，这做音乐行业这件事情，那我也一样要每天面对各种各样其实我根本不想做的事情。
对啊，
那也是很痛苦的，那真的哪有那么容易啊。
对啊，所以对，我觉得是需要让他知道这一点的。尤其是如果你们是以长期交往为前提的话。
对，我觉得两年了，也蛮久的。
对，
嗯，
加油加油。
好，那我们到这里先听首歌。
好啊好啊，
先听首歌，稍事休息，马上回来。There's a pale horse outside my door. In my dream, where my dream horse usually goes. Told me its name is the same as yours.I've been so worried about you. Cause there's something inside even clouding your head. Like a mother ain't expecting to be soon again. But the thing inside you is not your kin. It's a ghost you let keep on.
一首音乐回来，嗯，我们继续来。
我只会这一句啊，你只教了我这一句。嗯，那
我们继续来回答大家的问题吧。相爷这边好像有问题。
有几个后来新的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出现的问题啊，
嗯，
我给大家一块回答了。
嗯，
一个是有一位朋友是来自浙江台州的一个男生，他说向奶可以请教一下有什么比较适合送父母的礼物吗？实在想不到实用一点又有心意一点的。
送父母的礼物，我想想，通常我的选择范围是这样的。首先呢，优选小家电。
嗯，
就是因为这个是他，因为其实父母很多时候你送他一些很花哨的东西，他会觉得你
乱花钱。
对，乱花钱。但是小家电呢，他们真的能用得上。
父母这俩人真的是还蛮实用主义的。
对对对，就真的他们能用得上。那比如说呢，我以前想过，但最后没买啊。那个后来是我妈她说不想要，就是我觉得挺好用的，比如什么洗碗机之类的。
嗯，洗碗机真的好麻烦。
真的吗？
洗碗机是一个超麻烦的东西。
哦，好吧。
对，
怪不得我妈说她不想要。
对，洗碗机首先挑碗，第二洗碗机它有自己的一套，就像洗衣机一样。
哦，
它有进水和出水，整个这套系统其实真的蛮麻烦的。
哦，那比如说什么早餐机 啊什么的，就是这种，
或者什么吸尘器啊，
吸尘器肯定有的啦。
对，然后
就是
我可以举个例子，就是说我之前送给我爸的一个东西，它是，我有一个在广东深圳的一个做 HiFi 音响的一个老哥哥吧，他算是 HiFi 界的泰山北斗啊，知道荒岛唱机的人。都知道他是荒岛唱机的总工程师啊，然后他当时有送给我一个小玩意儿，是一个HiFi 级一个也不算 HiFi 级，一个真是很厉害的一个收音机。
嗯，
对，就是一个随身那种，你知道那种老大爷老太太遛弯的时候会
拎着那种
没收音机，但是他那个收音机的音质是非常好的。就它可以听广播，也可以在里面装歌，然后一个小 MP3 吧。它的其实重点是在于它的收音机本身的喇叭，就它的那个盆儿比较好。然后所以我就把那个我听，哎，这音质还真是不错，作为一个外放设备来说啊，然后我就把这个送给我爸爸。然后我爸就超爱。
对，前两天我们一起去旅游，然后那个爸爸还说，就是他遛弯的时候，就会有老头一直在后面跟着他，
对，
就是为了听他的音乐。
音乐比较屌，对，音乐音质好。就因为当然那个也可能也肯定不便宜啊，跟一般的收音机，一般的收音机可能就是他的一个零头价，对，这样子。那但是我觉得类似于这种东西，他会经常用到的。
对，
他会经常使用到，然后他会时刻觉得说，哎，你看，所以我老爸就很自豪嘛，就你看我儿子送的，多屌啊，这东西多牛逼啊，什么之类的，对，
对啊，就所以我觉得小家电呢，总的来说，但是不要选那些很复杂的小家电，
他们不太会用，
对他们不太会用，就是什么烤箱什么的，我觉得就算了，就是送一些简单好用的。那个小家电，
其实比如说
一教就会的，
比如说什么类似于什么豆浆机啊，这些东西都还蛮好用的。
对啊，对啊，对啊，什么我不知道有没有父母是可以就喜欢早上吃烤面包的，烤面包机啊什么也很好用嘛。
对啊，
对，这是一种。第二种呢是解闷类，就是有娱乐类，比如说送一个什么小平板电脑啊，就是他们可以玩玩牌啊，然后
iPad，
对 iPad 啊，但就是这种，就是看看连续剧啊什么的这种。然后第三呢就是选一些，就是比如说吃吃喝喝的，比如说选一些相对来说比较营养的，不一定是补品吧，就比如说高质量一些的，我以前有送过那种就是它各种谷物磨成粉的，这种的，它好像是它有各种不同颜色，比如说黑色系，那么它就全都是黑色的东西磨成粉的，然后红色系全都是红色的东西磨成粉的。那这种呢，早上起来，然后爸妈就舀一勺，然后冲成一碗那种像糊一样的东西当早餐喝啊什么的，作为一个补充剂嘛。
所以说白了，我觉得对于父母来说，你送他东西就是要送一些投其所好的，
对，
就他觉得好的东西，他觉得有用的东西。然后在这里边真的不用讲什么心意，
对，
就是
有心意，可能他们也不一定接受得了。
对，重点是要有心意。好，然后下一个问题说，这个是一个来自地址写的是冰岛，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冰岛的一个女生说，美牙老师和相爷你们好，我是枕边风的忠实听众，每期必听，我是一名大四的学生，
谢谢，
十分想听听你们之前的经历和故事，关于人际交往啊，关于人情世故啊，想听听你们独到见解。我们之前有讲过两期，就是我跟米娅老师的算是从业经历吧，然后我觉得差不多了，也就这些人际交往人情世故这些事情不太怎么说，就是没有什么实际的例子可以讲嘛，就是就简单说，就是你待人要真诚一些，然后跟人交往的时候要真诚一些，不要那么利益熏心吧，就好了，就在工作当中。对，
我觉得待人接物这件事情呢，当然还是一颗诚心去做人嘛，那个我觉得真心这件事情就是对方也不是傻子，他能感觉得到的，
没错。
那我有一个我觉得还挺对的一个做法，就是我有一个同事，他跟我讲过，就是说他们家的家教啊，就是说他妈妈教他有几件事情是必须得到，一件事情是人家家喜事，
人不到礼到，
不，人必须到，就是你不能说明下次你结婚时候我来，就是对吧、就是说人家家的喜事
这次就算了，
那人家家的喜事你再忙你必须去，就比如你特别好的朋友你必须得到，然后第二白事必须得到，你不能说下次你们家死人我再来，对吧，
都不太好，
对，就是红白事必须得到，然后第三点我忘了是什么，但是总之是他们家有三个这种三必到。
我觉得这个是也是一种换位思考，
我觉得其实挺对的。
如果说你结婚，你在乎的你的朋友们如果真的说我今天有加班什么的来不了，
对，
那这也你也会不高兴啊。
对，而且其实人呢，你一辈子就那么几件大事，而且就那么几个重要的时刻，就一辈子一次的这种时刻，
加一块也不超过十个。
对，你真的能有多忙呢？你能去就去呗。
对，
这个是也是前段时间我们聊天的时候说起的。我觉得其实我也有的时候没有做的那么好，那以后也会尽可能去做的好一些，对。
好，然后下一位同学是来自北京丰台的一个女生啊，她叫做雅琴啊，
这都能说吗？
没关系，她没有问特别私密的。
哦，
她说咪老师呀，什么时候给我们传授一下怎样能写一首好文章的秘诀啊？
哎，
特别是宣传类稿件。
宣传类稿件其实蛮八股的那个。
对，就我先讲我给你的建议啊。首先就是首先你要看别人是怎么写的。对，就是它有一个大致的一个格式啊，有一个大致的一个规范，就是你得怎么写这个东西。你看看你那些你认为写的好的稿件，他们都是怎么写，怎么分段落，都包含哪些要素。这个是一个基本，就是你不要漏什么东西。第二呢，就是你这个稿子一定要言之有物。什么叫好的宣传稿？就是你这东西说出来，你不是这里边切记出现说有人说怎么怎么样，或者什么巨人反应这东西特别特别好，不要出现这样的东西。你要说，你就把这个具体的是谁说的，或者说是什么人给你的这个好评，这种有利于你去宣传你的产品或者你的艺人或者你的任何东西的一个
出处
要说明白。第二呢，是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一定要记住你要给大家的那个最重点的那个东西是什么，就你的那个 key point 到底是什么。你就抓住这一点，你一定要把这个东西讲明白了。然后这东西也很可能会成为你的这个稿件的标题，那标题特别重要啊，尤其是现在这个信息爆炸的年代，每个人每天看各种各样的东西，那标题是吸引你会不会点的一个重点，那标题就是你要传达那个东西一定要非常清楚， 而且非常的要有吸引力。如果说有一些宣传稿件是你迫不得已要写，但你又没什么可写的话，你编也好，你去找也好，你就想办法，你得把这个有意思的那个点把它抓到。
再补充一点，就是你在写这个宣传稿件的时候，你必须要非常清楚你针对的 channel 是什么，因为不同的渠道，不同的宣传渠道，不同的你这，比如说你同样都是平面媒体好了，那不同的平面媒体它也有不同的属性和它的话术嘛。
嗯，
所以其实呢，理论上呢是不可以用一篇宣传稿件去打倒全世界的。
对，
但是因为现在就是各种鉴于人力的原因呢，或者各种时间的原因，你也不可能为每一个你要投放的渠道去定制一篇文章。
对，
所以你要做的事情是，第一，非常非常了解你的投放渠道。
嗯，
然后第二呢，如果有可能的话，尽可能去跟就是这个杂志也好，这个电视台也好，这个网站也好，你要去跟他磨合。
嗯，
因为最终出来的东西，你也不会希望全世界出来都是一篇稿的吧？
对，
就一模一样的，就是这个肯定也不是你想要的效果。
通稿，
对，通稿是最无聊的。
对，
所以说你把拿着你手上的这个资料，
嗯，
你可以去跟对方去聊，然后跟他去磨合，
嗯，
看他想要的话术和角度是什么。嗯，然后你手上的通稿，说句实话，你手上的通稿只是一个原料。
对，
而真正要把它加工成一盘菜的是那个媒体。
嗯，
所以你让他，你为他去做你可以做的部分，但是让他去做他的那个部分。
嗯
嗯，这样才会出来更多更有个性的文章。
好，来下一个到米娅老师了。
到我了。这位朋友呢，是之前曾经有在我的微博上给我留私信的。他最近又留了一些新的问题给我。首先我要说抱歉总打扰你而不能回报你什么。嗯，也没有想要你回报什么啦。我最近总是被一些乱七八糟的小问题与人相处的问题所困扰。
嗯，
我不能很好的表达自己的需求和情绪，所以总是很压抑，在工作中做的比别人多，到最后被夸赞的也不是我，而我也没做错什么。我是有点敏感和小心眼，所以很小事情总是被放大情绪。在同事相处中，有很多事情是他不想做的，但同样我也不想做，但我总是委屈自己，让我自己虽然不开心，但也依然做着这些事。对不起，给你传播负能量，我应该怎么做呢，米娅姐？我觉得这里面其实包含了很多个问题，我们一点点拆开来说吧。首先呢，从后面开始说吧。就如果说在工作当中有些事情是你不想做的。就比如说当你的同事不想做，你也不想做，那么这个时候有两种做法。一种做法是你去回避这个问题，除非这个问题这件事情是你职责范围之内你必须做的。那你就没办法了。
对，
那否则的话呢，其实你跟他有同样的逃掉的机会。
对，
是吧，如果从一个比较那个所谓的钻营的角度去考虑，那但是呢，很显然你跟他在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也许他比你灵活，也许你比较实诚，你就懒下来了。
是，
但懒下来的时候呢，你其实也不太开心。
嗯，也不爽。
对，你也不爽，然后委屈自己做着这些事。我觉得呢，你就你就选一边吧。
嗯，
就你要么就别懒这件事儿，也许就是能逃得过去呢，你也就不至于不开心。要么你既然懒下来了，就拍拍胸脯跟自己说，哎呀，也没什么，做了就做了呗。
是，
对，就因为最委屈最苦的就是你又做了，然后又自己让自己不舒服。
对，
这不是最最委屈的吗？
没错。
所以这一点呢，其实真做了，我相信也没多大事儿。想开了就好了。
是。
然后呢，其实在工作当中，就像你说的敏感和小心眼的部分，我想就是人嘛，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敏感和而且工作中呢，你的同事是你不能选择的。所以你很难说我真的那么幸运碰到事事跟你投契的 这样的朋友。
嗯，
以前不是说吗，工作就是工作，你很难把工作上的朋友变成你自己的闺蜜，其实也是这个道理了。那我觉得有两种态度。第一种态度就是你就把工作当成一份工作来看待，
对，
你好好的尽心尽力的去做到你工作中的部分。我们没有办法跟所有走过身边的人都变成朋友，
对，
所以说别太在意，别太在意。那另外呢，就如果说你是一个就之前我们公司有那种人格测试嘛，其中有一种人格叫做就红色人格，它是以它是一个非常它是非常热心，然后非常希望能够在就是把人际关系维护的比较好，然后并且以这种人际关系作为他的一种动力和他的责任的这样的一个人格。如果你的红色人格比较强呢，那么我觉得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就多宽慰自己。既然你是希望去多或者说客观上吧，你去承担了更多的这个团队当中的工作和任务，那么你就把自己往一个更有领袖这样的可能性的位置发展的一个人，你就把自己往这样的一个角色上面去推。那你可以想到说你多承担一些工作，多拓展一些自己的能力，将来就是发展的空间也会更大一些。
是
我曾经跟我的公司的人力就人力的同事聊过，他曾经告诉我说，其实每个人就在人力资源的同事眼中，每个人的工资是由两块部分组成的。一块部分是你的职位的工资，也就是比如你今天你是一个助理，那么助理就有助理的这个 range， 就他有助理的
工资的一个范围
然后经理呢有经理的范围。所以你就算如果你在你的职位上，如果你不做超出你职位的工作的话，你永远拿的就是你的这个 range 当中的钱。
对，
你是不会比这个 range 超过这个 range 的钱的。
对，
除非你想要涨工资，只有一种可能性，就是你去增加你的职能范围。
是，
也就是说你去做本不该你做的事情，但你把它做得很好，并且把它作为你工作的一部分，你把它纳入你工作的一部分，你的老板也把这些工作都会交给你做，那么你才有可以去要求加工资的这样的一个本钱。
对，
所以说一方面多宽慰自己，一方面也不要认为这就是一个多么委屈的事情。
对，
然
后最后给你一个建议，就是说工作呢要用心，但是不要走心。
对，
就是工作就是工作，那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就让它留在工作里面。
对，
工作中情绪上的一些困扰就让它留在工作里面，不要让它变成你生活当中的一部分的情绪。
对对对，
这样你才有可能会去担更多的事情，更大的责任。
对，最后再补充一点，就是关于夸赞这件事情。我知道其实在工作的尤其是工作的前期，刚开始进入职场的同学们是非常需要被鼓励的。但是呢有几个客观的原因造成，就比如说吧，可能刚进入职场的时候你做的工作其实是相对比较机械和比较比如说是一些助理性的杂事性的这样的工作，那么受到夸赞和被老板关注到的这样的机会都比较少。所以很多时候呢在工作的前期是需要自己鼓励自己的。
对，
就是需要自己给自己打气，并且自己去表扬和称自己的。所以当然有一个那种老喜欢跟你抢老板注意力的这样的同事是比较不幸运了，比较背了。对，然后但是我相信你可以找到一个方法去为自己打气，而这个才是可以更长久的支持你去做好你的每一天的工作的这样的一个动力。
OK， 好，
好，
来下一个，
下一个，下一个，来让我找一找。啊，有一个姑娘问我一个很有趣的问题，
他说米娅姐问你个事儿，你有签婚前协议吗？
嗯，
然后我回答说没有哎，因为我跟他聊了几句，我说没有哎，嗯，可能是我跟相爷都不算什么有钱人吧。
嗯，
然后他说也不是啦，就是夫妻婚后财产离婚之后如何分配的问题，我也不是很清楚。最近一个朋友说将来结婚一定要签协议，我就想是不是现在人都是这样的。姐姐你从来没有想过类似的问题吗？我只是想了解一下婚前协议是不是很普通。那相爷怎么认为呢？
婚前协议在中国没有那么普通，在全世界也都不是说那么大范围会采用的一个方法。那但是法律上是有一些规定的，就是婚后，我觉得在中国这个部分反而会怎么讲稍微好一点，就是说对于男生来说稍微好一点，婚后财产是归夫妻双方共同所有的但在国外就更严重了，如果你要离婚的话，那你男，尤其是在美国啊，大家知道很多 NBA 的球星啊，或者说比如说拳王泰森这样的人，他后来为什么会破产，就因为离婚，他导致了他要付非常高额的这样的一个怎么说所谓的赡养费吧，抚养费，一个生活费给到他的已经离婚了的妻子，让他的生活质量不要变低。对，那这个在中国目前来说还好，但是另外一点来说，就是所谓的离婚这件事情的原因是什么？如果说是双方的责任都有，那比如说是双方感情不和或者怎么着了，那这种离婚大家基本上是平分财产的，如果是到法庭上的话。那如果说是其中有一方有过错，比如说他出轨了或者怎么着了，对吧，或者说他家暴，比如说类似于这样的事情导致的离婚，那过错方是要少分得很多的婚后共同财产。在这个部分我觉得如果说你们两个人就结婚这件事情每个人的看法都不一样，如果说以一个婚前协议的方式来去规范跟约束之后的一些可能发生的并不好的一个状况来保证个人的利益的话，我觉得也没什么问题，只要你想要这样做那你就这样做。那如果说你们双方都没什么这个部分的想法，那也大可不必。对，
嗯
嗯，你觉得呢？
我觉得其实我身边倒是没有碰到过有签婚前协议的啦。
嗯，
那我其实觉得这种做法呢无可厚非。
嗯，
因为大家
没什么错，
对，大家就把它当个协议，就当个那个游戏规则嘛，提前说清楚，
嗯，
也是无可厚非。但是我觉得比如说如果一方想要签婚前协议，另一方不想要签婚前协议的话，那也有其中一种原因呢，也有可能会伤到一些大家之间的信任。当然信任这个事情是你也很难说了，对吧，几斤几两的你很难说。但我会觉得比如说如果是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或者普通家庭的人来说啊，比如像我跟相爷我们两个也没说有多有钱的，然后两个人也都差不多，那签来签去的其实也没啥差别。
对，
对，
好，那下一位，
下一位，
找不着了。
好，有一位女同学说，听了最新的一期，我和我现在的男朋友属于白手起家的那种。他之前在美国上学，我一直在等他。上学期间，我还一直在小小的资助他。就在最近，他工作的事基本定了，所以就会有人求他办一些事。有一个女生就是小八那种。哦，那他听的那应该就是
大哥身边的女人。
对，大哥身边的女人。
嗯，
我感觉那女的对我男朋友有企图。那说明男朋友可以啊。
不，等等等等，小八那种对男朋友有企图。
嗯，
那男朋友是有付他钱吗？
不知道。
这小八是陪酒8000啊，这是也还蛮不便宜的。
我男朋友对他呢也没什么不好的感觉，有说过他比较懂事。他们是在朋友啊，我最讨厌那种什么说那个女生比较懂事了，奶奶的，
真的。
他们是在朋友聚会时认识的，他们认识了半年，我才知道这个人存在。 我容易多想，可是他总说你别那么肤浅，男女之间不老像你想的那样。我可能年底要去美国留学，那女的也是通过我男朋友办的，所以说以后我们会是同学。我现在比较苦恼，怎么办？要跟那个情敌做同学啊？我们基本都见过双方的家里人，我基本是认定他的，难道他只是单纯的热心肠？
男生没有单纯的热心肠这件事情。
你要负面。
对，没有，我作为一个男人，我可以很明确的告诉你，男生基本上没有单纯的热心肠这件事情。那他有下意识这件事情，但下意识也是他内心的一个就所谓潜意识，他也是他内心想法的一个折射吧。我觉得这件事情，我觉得你需要跟你男朋友好好聊一下，对吧？我觉得没那么单纯吧。
我觉得就是你可能就首先啊，我们不得不承认，女生呢，有的时候当有另外的女生企图就是跟，也不能说接近吧，但是就是她跟你的男朋友走得比较近的时候，你是会产生一种很奇怪的预感的。
嗯，
这种预感呢，不一定是对的。
嗯，
就说有的时候也许是多想。那我觉得，首先你先不要贸然的把它定义为小八。
嗯，
它只是一个在我这样说吧，就是在你不把他当敌人的时候，他就还没有成为你的敌人。
嗯嗯嗯。
除非你有什么确凿的证据能够证明他已经是小八或者小三，那另当别论。
嗯。
否则的话，你先不要把一个贸然飘过来的物体就当成敌人，一顿痛打。嗯。那样的话就是
处处树敌是一个蛮糟的。
而且你在男朋友的心目当中，也会变成比较多疑的一个形象，
不懂事儿。
对对，你看他都已经说他懂事儿了，我觉得懂事儿真是好难克服啊。
对，
嗯，所以说，首先先不要这样想。那如果他真的是一个小八的话，你们今天又是同学，那么你贸然的去惹他是非常不高干的做法。
嗯，
你现在是正室啊，你慌什么呀？
嗯，
就是你得特高端大气上档次，然后特行云流水，然后你知道，
端足了正史的范儿。
对，那么他动不了你。
嗯，
但我怎么成天教人这个？
不一定动不了你，我跟你说。
嗯，但是我觉得从我的猜测，我觉得这个如果他是个小三或者小八，已经是了的话。通常男人没有那么大胆子把正室和小三和小八放一个班，就放到一起去留学，这种太吓人了。
对，那你是
没有，真的这个太吓人。你说有什么话不能讲吗？
什么事儿都会发生。我跟你讲，我跟你说，我曾经碰到过一个男生，一个不算是特别好的朋友吧，也算是蛮熟的一个人。
嗯，
然后他在我们一起的一个 party 上，那 party 上有三个他的
妞，
然后在一起，他都 hold 得住。
那三个人互相之间都不知道，
互相不知道，然后他 hold 得住。然后像那些我可以看得到，他跟这三个人不同，都有分别亲密的时候，都能安抚得了。那这个可能对他来说是一个，
但是他跟任何一个女生亲密的时候，其他女生也在场吗？
不在啊。
哦，就单独找
他能够找到那个
空档，
空档去安抚每一个人，让你觉得说啊，他很在意我。对，
好厉害。这是谁？我见过吗？
没见过。
好厉害。天哪。
对啊，就是类似于，我觉得可能他把这个当做一个蛮刺激的事情吧。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你真的要跟男朋友聊一下吧。我觉得你的这些担心也好什么也好，我觉得朋友相处啊，就是是有一个界限的吧。另外来说，你作为他女朋友，他应该要考虑你的感受，这个其实是蛮重要的一件事。如果他不考虑，
这个，
他只是说，啊，对方很懂事，你怎么不懂事儿啊？什么的，就是朋友，怎么怎么着？没有，我觉得这种逻辑不太成立。
对，因为其实"懂事"这两个词，为什么我比较讨厌？是因为他就所谓的懂事的意思是，他会比较为这个人考虑。
对，我觉得逻辑就是说，这个女生比较懂事，意思什么？是比你懂事嘛？我觉得这个逻辑其实蛮糟的，
就很讨厌。
对。
对，
好，
好，
你去聊聊看啊，来，下一位，
下一位，
又快一个小时了，亲
啊。哦，那个蜜爱相书好，我是从大内密探开始听，然后也一直关注枕边风，你们的电台陪我度过着独自一人在深圳工作的日日夜夜，哇，很开心能遇见你们，你们就好像生活在我身边的朋友。
我们每周再更新一期就日日夜夜了，你是把它拆成七天听的吗？
这是我第一次留言，除了表达对你们的喜欢，我们还希望你们能办小型的听众见面会，让我们一起聊聊。哇哇、嗯、哇！我突然有一种红了的感觉，吓死我了！听众见面会呢？我其实到现在为止只有一次出差的机会去过深圳，在深圳很短暂的停留了大概半天吧。如果下次有机会去到深圳的话，也希望可以跟你当面聊一聊。至于听众见面会，好像也还木有红到这个地步，就还是挺惶恐，因为我是碰到这种都挺惶恐。
标准比较高吧，因为我吧是做这行的，那就是听众见面会你得到一个 level， 我不会像其他的随随便便就搞听众见面会，特别奇怪，我觉得你还蛮糟的。那等到我们粉丝过百万的时候再考虑。
还真吹出牛来了呢。我的想法不是像相爷这样的。我是觉得
我是胡说八道，你没听出来。
没有，就必须抓住你胡说八道的时候一棍子打死你。
好，
打
死我吧。
靠。我是觉得从内心深处我是更希望像现在这样能够跟大家聊天的。就我会更希望比如说就像之前有听众不是送你唱机什么的吗，然后我也挺愿意跟他一起吃个饭啊，然后大家见面聊聊啊。
吃了吗？
还没有，他给我留言说他那个好像在国外比较忙，然后那个最近没有飞回来，然后等飞回来的时候我们再约。
好，
那总的来说我比较喜欢这种形式，我觉得它比较像是枕边风的意思。就是大家真的是坐下来聊天嘛。
对，
那至于听众见面会就是见面这件事情，其实不就在我看来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还是希望能够听到大家的想法啦，然后能够真的能够聊聊一些心里话。
对，或者我们有一些胡言乱语只言片语对你们有一点点的帮助或者一点点小启发。
对
啊。下一个，
相爷，咱打脸了。刚刚不是有一个姑娘说男友办了小巴出去跟她一起留学吗？这姑娘之后留言说我们沟通好了，完美如初。
那就好啊。
两个处女座在一起，我是个爱多想的处女座。那也好啊，恭喜你。那既然有这样的沟通就好，能够解开自己的心结是最好的啦。
反正我的观点没有变。
好烦。
来下一位。
下一位。米娅老师和向老师非常感谢你们在节目中的鼓励。最近一直没有听节目，所以今天才在读留言环节听到回答争吵之后的回归中读到最后读到的留言。关于为什么知道那个问题是前女友问的。哦，他应该就是那个前女友说。哦对，之前的问题是说因为他们在不同的城市但都在国外留学嘛，然后什么在求婚第二天有另一个人出现让他们选择分开那个。
哎呀妈呀。
对，然后我们当时不是问说哎怎么知道是前女友问的，然后他说是因为在分手后他告诉我的，分手是我说的，就是这位听众说的，是因为在那个时候我无法接受他的犹豫不决。当然我也有错，不过都过去了，大家都各自有了各自的生活。如果你们来日本一定要找我，因为我知道哪有好吃的。
哦，好啊，
也许我们真的要去日本呢。再考虑，但是木有钱。最近正在攒。也木有假。那如果有一天我们去日本的时候会提前跟你说的。那我觉得最终大家都有各自的生活，是也算是尘埃落定了。那我们来，我想稍微说几句关于 你的这句是因为那时候我无法接受他的犹豫不决。
嗯，
这个我看了还蛮心痛的，因为其实很多时候感情就是这样子。
没错，
我之前有跟相爷说过，
吓死我！我之前跟相爷在一起的时候，他也犹豫不决。我想我没有啊，我这这上赶着紧挠的，东北话说是不？
哎呀，你又东北话了，
紧挠的。
那我之前跟相爷说过，一段感情能够走多远，很多时候不是取决于真的两个人所谓的感情有多深，而是在大家都想要放弃的那一刻，有一个人转身的那一刻，另一个人可以拉住这个人的手。
嗯，
就往往弹簧断掉的那一瞬间就在这一个时间点上。
对，
所以我觉得如果到了那一刻你觉得这种犹豫不决是没有办法承受的，就其实我也属于这种，就我会比较就相比于对方告诉我一个 no， 我更难以接受他的摇摆。
嗯
嗯，所以
我们听首歌，汪峰的一起摇摆。
那你怎么不说陈奕迅的我最摇摆？
我最摇摆那是庾澄庆。
哦，庾澄庆是吗？
只有我最摇摆。
哦，对对对对对。好吧，那所以我觉得就如果说就我是对所有的朋友们啊，就是如果说在有一刻当你觉得这个感情真的对你来说还蛮重要的时候，不要让自尊挡在你们中间。
嗯
嗯嗯，当你觉得对方重要的时候，请去拉他的手。
嗯
嗯，
好，还有吗？
这边没有了，然后荔枝还有一些。
哎，那我们加快速度啊！
好，
1:03了啊！
哎呀，最近真的留言非常多呢。
嗯，
我们上次念到个啥时候了？哎，那这样吧，我们不如下期再继续吧，攒到下一次。
好，
好吗？
那我们荔枝上的就攒到下一次一起聊了。
好，
好，今天节目到这里。
对，也欢迎大家持续的给我们留言。
好，谢谢，拜拜，
晚安。
I'm coming down to see you. Tonight is bruised black, swelling gold and green. I was in bed, but I had to dream again. Where I drive is off the cliff to the ravine. And the car was shelled. 5,000 bucks and a full tank of gas and the stars and